请大家起立，我们读今天的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齐起立，我读今日嘅经文。
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来读。
经文比较长，我哋用起应嘅读嘅方式嚟读。
我用这个双数节来开始，大家用单数节来回应。
我用双数节一齐读，大家就用单数节读。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们的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赐饼得饱。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就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不定不饿。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他人因为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一轮，就知晓一轮他。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不然人的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是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我肉和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请坐。
请坐。
所以这个第六章，很长的第六章，我们分成三段来讲。
好长嘅第六章，我哋分三段嚟讲。
啊，第一段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耶稣行了两个神迹。
第一段我哋已经讨论过啦，耶稣行咗两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第一个神迹，佢系用五饼二鱼嚟喂饱五千多个人。
然后他第二个神迹，他在大风浪中行走在水面上。
第二个神迹就喺个大风浪上面，行走喺水上面。
然后当他踏入门徒的船的时候呢？风浪就静止了。
当他一踏入门徒的船上面，风浪就静止。
然后我们当时也思考了，就是这个神迹的那个意义。
我哋都有思考过佢嗰个神迹嘅意义。
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中文翻译成神迹，其实原文就是记号的意思。
呢、这个约翰就系将佢喺度翻译喺度讲到佢神迹，其实翻译出嚟就系呢、这个记号。
记号就是说，它代表更大的一个事实。
记号就系代表一个更大嘅真实。
所以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呢，所代表我们的信息，就是他要坚固我们信徒的信心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
佢呢个记号系要将我哋信徒更加坚固我哋嘅信心同埋我哋嘅生活。
现在我们在这第二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发生在喂饱五千人之后的这一天。
咁第二段咧，我睇到佢喂饱五千人之后嘅第二日。
这一段里面大部分讲到耶稣的教导，耶稣所说的话。
讲到系耶稣嘅教导，耶稣所讲嘅说话。
期间穿插咗一些犹太人他们的讲论，或者是他们的问题所问耶稣的。
其中喺參察到有耶穌有啲猶太人喺度所問耶穌嘅嘢，
而且如果你們注意到的時候呢，剛開始的時候就所用的字句是眾人，然後後來呢就說他們是猶太人。
多初佢提到嘅就係眾人，後來就講到猶太人。
那在約翰福音裡面的這個眾人呢，他用的就是比較中立一點。
这个在约翰福音所提到这个众人所提到讲的是比较中立一点，
而犹太人呢，就是对耶稣比较有那种敌意的。
其实犹太人对耶稣是一种敌意的。
在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去思考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讲论之前，
在我们没有更深入去讲到耶稣的教导之前，
我想大家一同先思考一下这段经文里面的一般性的这些概论，
想大家
的观点
看一看是一般性的概论，
就是对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观察，
对这段经文的一些观察。
那耶稣的教导和这些众人的回应呢，好像这个波长不一样。
所以耶稣的谈论和人那种反应的波长好像不是一致，
用技术话来说，就好像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有时好像真的像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因为耶稣所说的他们总是抓不到重点，
耶稣所讲的似乎他们都抓不到这个重点，
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抓不到其中的意义，
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都抓不到他的精义，
常常误解耶稣所说的话，
时时都误解了耶稣所讲的话，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这点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他不是明说，
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不是明说，
他乃是用一些比喻，
而是用一些比喻，
可是为什么耶稣不明说呢？那不是更简单一点吗？
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说，不是这样更加简单一点吗？
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的向他们跟他们这些争论还要向他们解说呢？
又要费时费力地将他们这样慢慢地解释呢？
这其中是一个原因的。
其实其中是有原因的。
有一次在耶稣他用比喻教导了人之后，
有一次耶稣就用比喻去教导人之后，
当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周围的人还有十二个门徒，他们来问他有关他所讲的比喻。
咁佢关于佢周围嘅人，同埋都有十二个门徒都提到佢所讲嘅比喻。
那么在那一次呢，在马可福音4:11-12，他这样说。
嗰一次咁样咧，就喺马可福音嘅4:11-12，耶稣咁话。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我们只用中文来读。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都用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什么意思呢？
咁样呢句系讲咩意思嘅咧？
我们可以看作是耶稣的一种方式或者是方法。
呢个可以讲系耶稣一种方式，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他在筛选那些属于他的人，就是在那个外人和 属于天国的人来说，
其实他是筛选的人来听的，即是有些是属于天国的，有些是外面的人。
所以在这马可福音四章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人是给他们知道真国的奥秘的，还有给外人不让外人知道的。
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讲到是给他知道天国的事，一些是给外人听的。
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些众人变成犹太人的这一群人，
很明显的就是这里讲到众人变成犹太人。
那么当他们听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呢，他们就用那种不信的心态来回应。
所以他们听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有一个不信的心态来想，
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用挑战来面对耶稣。
耶稣所讲的话是用这个挑战同埋对耶稣讲，
比如说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咁佢话你究竟你行啲咩神迹俾我睇咧？
而只是他们质疑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你怎么说你是从天上来的呢？
咁点解你又讲到你自己系从天上嚟咧？
或者他们拒绝耶稣所说的，就说好像这个人怎么能够给我们吃他的肉呢？
咁甚至佢拒绝耶稣所讲嘅嘢，佢话你呢个人点可以俾我哋你个肉俾我食咧？
所以这些年来，很多人他们就有关耶稣的教导，或者是有关圣经本身，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好多人咁多年都对耶稣所讲嘢同埋圣经所讲嘢都有咁嘅心态。
有些人说圣经的话很难消化，
有啲人话圣经上面讲嘅嘢嘅嘢好难消化，
或者有些人说耶稣所说的话很难去应用，
甚至话耶稣所讲嘅嘢好难去应用。
已经过时了，
已经系过时啦。
或者是说众多真理之中的其中一个吧。
即系话喺呢啲系只不过众多真理里边嘅其中嘅一啲。
可是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借口。
其实这些都是借口来的。
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话当作是我们生活中神给我们的话，
如果是将耶稣所说的话是神给我们的生活中的中心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能够去尽量的去来理解，
我们就会尽量去理解。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这样的比喻神的话，
有一个神学家这样去比喻神的话，
神的话有些呢很深很深，甚至能够让一只大象沉溺在里面。
神的话其实好深好深，可以甚至成只大象可以浸落去。
可是神的话也非常的浅，浅的能够让三四岁的孩子走在那个水里面。
但是神的话也是可以浅到一个地步，连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走上去都没问题。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吗？
那你可不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呢？
所以神的话当然你可以很深入的去研究。
你其实神的话你可以很深入地去研究，
可是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在字义上来明白，
但是你也可以很简单地在字面上去了解。
所以那些属于耶稣的人呢，他们都是用信心用谦卑的心来顺服神的话，
信耶稣的人他都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顺服神的话，
所以他们就尽量来学习有关怎么样的过金钱的生活，怎么样的来 继续成长，
他怎样去尽量用他的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尽量去成长。
所以奥古斯丁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用信心来寻求理解，不是倒反过来。
这个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我们用信心去理解，而不是去调回过来。
所以要先相信然后才去寻求理解，不是要完全理解的时候才相信。
我们用信心然后去了解，而不是完全了解了才有信心。
所以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就进入看看耶稣今天所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就进入去今天耶稣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特别是有关这个天上的粮，或者是生命的粮，
特别是讲到天上的粮或者是生命的粮。
第一方面我们看寻找天上的粮，
先请我看看寻找天上的粮。
所以这些群众呢，这些众人呢，他们前一天已经吃饱了，
所以这班群众在前一天已经吃饱了，
所以今天他们再来想找找看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
所以这一次今天他又再来看看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吃。
前一天他们注意到在那个岸边只有一只船，
他们那时候知道在岸边只有一只船，
而耶稣的门徒已经把船开到对岸去了，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耶稣的门徒已经将船驶到去对岸那里，耶稣没跟他们去。
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耶稣应该还在周边这一边可是找不到。
所以按照他们的推想，就是耶稣应该在周围左右，但是找不到他。
然后在 其他地方有船来靠近他们的那个所在的地方。
咁其但系有另外一船就嚟到去靠近佢哋嗰度嘅。
所以他们就决定上了船到加百农去，因为加百农是耶稣的那个大本营。
然之后佢哋决定喺度抢船，之后去加百农嗰度，加百农系耶稣嘅大本营。
那真的他们在那边就找到耶稣了。
佢真系佢喺嗰度揾到耶稣啦。
然后就跟耶稣打招呼。
咁然之后帮耶稣打招呼。
可是他们一靠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立刻揭开了他们的心里的动机。
所以但是一见到耶稣，耶稣就打开他们来要找耶稣的动机。
耶稣说他们找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吃饼得饱，
他要找耶稣就是因为想得饼而吃饱，
而不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奇记号，
他们不是看到耶稣的神迹和记号。
所以这意味着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寻找耶稣应该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所以意味着耶稣说，你见到耶稣这样就应该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无论是前一天所行的神迹，还是之前所行的诸多神迹，
或者是前一天刚刚行过神迹，或者以前行过很多的神迹。
所以耶稣就立刻教导他们第一点，
所以耶稣就立刻就教导他第一点，
不要为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事物劳力，你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
所以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所以如果我们存着不信耶稣的心，我们就会在对耶稣的话有一点讥笑的意思。
如果我们对耶稣不是很信耶稣的心态来看，就会有点讥笑这样去看这点。
怎么可能有食物不会能够留到永远的呢？
咁有啲咩食物可以留到永远嘅咧？
而且我们每天都是需要这个必坏的食物。
其实我哋每日都需要啲所谓必坏嘅食物。
而且耶稣前一天也自己也给他们吃那些必坏的食物。
其实前一天耶稣都俾佢哋食嗰啲必坏嘅食物。
所以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好像根本没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讲呢句话好似冇乜意思咁。
可是如果我们是顺服耶稣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如果你是顺服耶稣的话，我们就有另外一个理解。
耶稣说不要单单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耶稣说不要单单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
那是要记得还有那一些存到永生的食物。
其实要记得还有些是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在意这些必坏的食物。
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只是介意那些坏的食物。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我们大概都能够明白这27节的前面一字，不要前面一句，就是不要单单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所以我们都大家都相信会明白在27节之前所讲的，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我们空手而来，我们也将要空手而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空手而来，将会空手而去。
所以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所得到的任何食物，
所以无论我们在世界上得到任何的食物，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食物就变成必坏的了。
所以当我们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食物都变成必坏的。
所以前面一句我们 大致上都会懂，后面一句呢，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咁前一句大家相信都能够理解，但是后面一句呢，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些众人呢，他们就可能跟我们一样，我们立刻冒出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去为着这些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是用钱买呢，还是要去偷呢？
咁其實嗰啲眾人都好似我哋一樣，彈出一個問題，就係呢啲永生嘅食物究竟係點樣可以得到咧？究竟用錢去買嘅，用咩勞力得到咧？
所以，我們現在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耶穌所講的話，跟這些群眾的這些眾人的回應的一個強烈的一個對比。
所以我睇到耶穌所講嘅嘢，同埋啲群眾所強烈所反應嘅一個問題，嗰個唔同。
因為在一個層次上，耶穌已經說人子要賜給他們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
因为耶稣在城里面已经说了，人只要将这个永生的食物带到你这个人里面。
可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城市呢，这些众人还在问耶稣，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呢？
那另一个城市的人仍然是这样问，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那些存到 永久的那些食物呢？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明知故问。
事实我们就是事实我所说的明知故问。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只能够学到一个重点，
而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 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赚取、能够能够拿到的。
这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凭我们的努力可以得拿到的食物，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的，
不是真的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可是神在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之下，他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带到我们面前来，
因为藉着神的怜悯，他藉着耶稣就带到我们面前那里。
不然的话，我们一切的努力要得到它呢，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无功的。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要接受它是神的功，是神的恩赐。
我们只是要接受它，它是神给我们的功和给就得了。
而且他们而且耶稣在这里还强调一句话，
在这里耶稣更强调一句话，
就是27节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27节最后一句话。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这意味着这个人子呢，他得到父神的印证，
意味着就是人子是得到父神的印证，
他有父神的权柄给他，让他可以赐给人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
他是给这个父神的授权，然后可以将这件事赐给人。
可是我们人有这个罪性，
但是我们可惜的人有罪性。
这个罪性呢，就好像一个坏了的一个导航系统一样，
这个罪性等于一个坏了的导航系统一样，
常常把我们误导，
常常将我们误导，
结果呢，我们所寻求的常常都是这些能够坏的食物，
所以我们时时去寻求的都是一些可以坏的食物。
这些坏能够坏的食物，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一切代替神的东西。
我们经常去寻求一些东西代替神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从来不能够给我们满足，
这些东西都永远不可以给到我们满足。
这里面包括我们的财务，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名望等等，
这些包括我们的财物、我们的名望、财富等等。
许多时候我们常常 还在自欺欺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自欺欺人，
我们把它当作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当这些 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当然没错，这些都是从神而来，
当然这些不错，这些是从神而来的。
可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代替了神，
但是我们将这些东西代替了神，
那并不是神所愿意的，
这个是不是神所预立的。
所以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真正的恩赐，就是那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
这个只有藉着耶稣才可以给我们真正的恩赐，才可能够存到永久的食物。
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
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满足。
这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场景一样，
例如我们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看见那个场景一样。
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知道他们用什么？用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什么来遮盖？他们用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
可是神给他们的是什么？
但是神给他们的是什么？
是用皮来做衣服给他们穿。
是用皮做的衣服给他们穿，给他们穿。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差别。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点。
现在我们进去第二点，
就是我们要来救生命的粮，
来，我们要来救生命的粮。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耶稣跟这个众人的交谈，就是有关他们寻找食物。
这里是耶稣帮众人的交谈，就是去寻找粮食。
耶稣要他们去寻找那些那些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
耶稣要他们去找能够存到永生的粮食。
那要得到那个食物，就是要相信神所差派的那一位。
如果要得到那些食物，就是要相信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
现在耶稣与他们的交谈进入更深的第二阶段，
现在耶稣帮他们更入到更深的第二层，深一层的第二段。
这些人在挑战耶稣，要为他们行个神迹，让他们看到神迹来相信他。
他们挑战耶稣，叫耶稣行到那个神迹，然后他们相信相信他，
就好像耶稣之前行的神迹都不算数，
就是好像耶稣之前所行的神迹都不算数咁。
而且因为正当他们在谈到有关食物，
因为他们正当倾到这个讲到食物，
他们就挑战耶稣，就是行那个在 旷野的马拿的那个神迹一样。
他要求耶稣好像要行去以前在这个旷野里 所得到的马拿一样，
就是他们的祖宗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喂饱他们，用那个马拿来喂饱他们。
就以他们以前的祖宗，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神这个上帝是用这个马拿来喂养他的祖宗一样。
所以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神对摩西这样说。
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这样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所以耶稣现在就回应他们的挑战，
所以耶稣就用这点来回应他们的挑战，
告诉他们即便摩西是他们在旷野的领导，
虽然摩西是他们在旷野时候的领导，
可是这个从天降下的粮食不是摩西给他们的，
所以就天降来的粮食不是摩西给他们的，
是父给他们的，
是父给他们的。
而同一个父呢，现在要就是那位四十年在旷野喂饱他们的父呢，现在要给他们真粮食。
所以在四十年来赐给他们粮食的那个父，现在又是给他们真正的粮食。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食是远远的超过当时在旷野给他们的那个玛纳。
所以这个真给他们的真粮食是远远超过当时在旷野里所给他们的玛纳。
所以在六章四十九到五十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他们看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很渴慕得到这个天上来的粮。
所以他看到这段时候，他们就很渴慕地能够看到天上的粮。
所以耶稣就向他们显明自己。
所以耶稣就很明显地显明他自己，
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
我就是天上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我在天上降下来的。
所以耶稣就自我表明给他们，
耶稣就自我表明给他们，
表明他到底是谁，
表明他自己究竟是谁。
听到了这一点，这些众人他们就开始埋怨了，
但是听到这里的众人就开始埋怨了，
因为他们听到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因为他听到耶稣说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可是他们说，我认识耶稣的父母亲，
但他们说我认识耶稣的父母亲，
他怎么能说他是天上来的呢？
他怎么可以 说他自己是天上来的呢？
这就是天国以外的人的反应，
这个就是天国之外的人的反应。
他们只是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来源，
他们只是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来源。
所以当他们在质疑耶稣的来源的时候，
当他们质疑耶稣的来源的时候，
耶稣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
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就是六章四十四节，
就是六章四十四节，
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
所以这一样的宣告，
再加上耶稣之前所说的，
加上耶稣之前所讲的话，
耶稣之前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所以凡父赐给我的人都来到我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综合起来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两句话综合起来的话，
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第一方面讲给他听，我们不可以靠我自己力量来到耶稣面前。
可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说，我们一旦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都不会流失。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都不会流失。
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换句话说，我们当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不是因为某一个牧师、某一个人把我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牧师将我带到你耶稣的面前，
乃是神自己用他手中的器皿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而是神用他的器皿将人带到你的面前那里。
好，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就近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怎样来到耶稣面前来接近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
在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到我这里来是等于就是信我的。
所以这句在这里里面，到我这里来就等于信我的。
而且耶稣也重复的在那边 耶稣重复的说，就是来到他面前的，他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过来。
所以耶稣咁重复咁话，嚟到佢面前嘅啦，到咗末日嗰阵时候，会使佢哋复活。
就这样就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暂时的。
所以亦提醒到我哋，我哋活喺生喺呢个世界上面嘅身体系暂时嘅。
就是为了要预备我们将来在永恒的生活。
就是要预备我们为了将来永恒的生活，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是有罪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罪的，
可是将来的那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
将来那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怎么样的预备自己来过渡到那个永恒的生活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将这个生活来过渡到永恒的生活呢？
答案就是我们要靠神的恩典。
答案就是我们要靠神的恩典，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恩典让我们对罪，对一些不洁不义的事呢，我们会感觉到恶心。
咁藉着耶稣，令到我哋可以觉得对罪、对好啲唔好嘅嘢，我哋会有觉得恶心。
所以我们来到耶稣，我们就等于我们要背向这个世界，背向这个世界的罪。
所以当嚟到耶稣嘅面前，等于我哋要背上世界上面嘅罪。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吃喝人子。
而家我哋进入第三个部分，吃喝人子。
因为耶稣是从因为耶稣是 生命的粮，是从天上来的。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从天上而来，
所以他 就是要被我们吃，
就是要背我们的喝
吃。因为面包这个粮就是为了吃，
这个面包这个粮就是为了吃。
而且耶稣还继续解释说，
耶稣继续解释说，
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所要吃的。
所以他要他的门徒不但吃他的肉，而且要喝他的血。
他不但要门徒吃他的肉，甚至喝他的血，
以至于在末日能够被复活进入永生，
以至末日可以复活进入永生。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呢，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先看这个，再回看这个步骤，
我们再回看这个步骤。
所以第一个步骤，耶稣就是要这些众人呢，他们要寻求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人去寻找这个能够存到 永久的食物，
不只是那个必坏的食物，
不是那个必坏的食物。
换句话说呢，这些众人呢，他们要寻求天上的食物。
换句话说，这些众人是要寻找天上的食物，
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思想上面的事，属灵的事，不只是这个地上的事而已。
换句话说，他们不单是只是想世上的事，还要想天上属灵的事。
然后当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当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耶稣邀请这些人来亲近他，来到他面前。
他要求这些人来亲近他，来到他面前，
不只是肉体上来到他面前，
不是单单是肉体上来到他面前，
因为这些人已经站在耶稣的面前，
因为他已经是站在耶稣的面前了。
耶稣所指的就是在属灵上，他们要亲近他，就是要相信他。
换句话讲，耶稣就要他们在灵里面亲近主。
换句话说，这些众人呢，他们要放弃罪，他们要认识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们要放弃，这帮人要放弃罪，要认识到耶稣是有真有活的神，
就是那一位能够给他们新的复活的生命的人，
就是这个可以给他们新的复活的神。
然后转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相信他，他们还要吃他喝他。
他们不仅要相信他，还要吃他和喝他，
让他们能够真正得到生命，
让他们真正得到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一个步骤，
这个是一个渐进的步骤。
然后他接下来耶稣还解释在六章五十六节，
还有在这个耶稣更加进一步的解释，在六章二
十六节，是我肉和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吃我肉，我这些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想到那个恶心的事，吃肉喝血多恶心啊，多可怕。
而不是我们想到那些很恶心的景象，就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么恶心。
耶稣要这些众人呢，他们要从他里面得到生命的力量，
以为他们众人是 在里面得到他的生命。
因为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当他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你不信耶稣的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就像犹太人的反应一样，
他们的反应就好像那些犹太人的反应一样。
这个人怎么能够 割他的一块肉给我吃呢？
咁呢个人点可以真系割佢自己一块肉咁俾我食咧？咁
即便他给我，我也不吃，因为我不是吃人族。
即便佢俾我，我都唔会食，因为我唔系食人嘅。
可是我们如果真正属于耶稣的话，
如果我真正系属于耶稣嘅话，
我们要更深入的思考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哋要深入更加深入一啲咁样嘅思考，佢究竟佢讲呢句话系咩意思咧？
当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
当耶稣话你要在我里面，我又常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耶稣在这五章所说的这一句话。
我们要看到耶稣所讲晚餐的时候所讲的话，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个意味着这个意味着呢，就是双方面的一个内住。
这个意味着双方面的内住，
这个就好像葡萄树跟那个枝子的关系一样，
即好像这棵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那样。
这个枝它能够结果子，是因为它从这个树呢吸收树枝。
这个枝子之可以结果，只是因为它在这个葡萄树里面得到这个营养。
可是一旦这个它不已经离开了，这个断了的话，那这个枝子呢就会枯干。
如果一离开了断了，或者那时候那个枝子就会枯干。
枯干的掉下来的枝子都被撕起来捡起来然后烧掉。
如果枯干了跌在地下，那些都是被人这样捆起一起然后拿去烧的。
那么我们在思考这个连结性，这个内住的情况的时候，
我哋谂下呢个连接性同埋呢个内住嘅情况。
耶稣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耶稣喺第七节讲俾我听，
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就等于是他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他说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就是说他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
相反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住在他的话语里面。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就是我住在他的话语里面。
使徒保罗用一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讲这句话，
使徒保罗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讲这句话。
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的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看到两位使徒，使徒约翰跟使徒保罗呢，他们把基督徒的生活的精髓向我们表明出来。
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和使徒这个约翰就将耶稣基督的精髓就将你放在这个说话里面。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基督里面，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基督里面，基督也活在我们基督徒里面。
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面常常说的，就是以基督的结合。
我们时常在基督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以基督联合。
以基督的结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最大的福气。
以基督结合是我们信徒的最大的福气，
再没有更大的福气了，
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福气了，
就是莫过于此的。
不是
所以这一个福气呢，这个结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结合是怎样来的呢？
这个结合是反映出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结合。
这个结合就反映出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结合。
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怎么结合呢？
父子圣灵怎么结合一体呢？
这个结合就是反映在基督跟信徒、基督跟教会的这个结合。
这里在反映出基督和信徒和教会的结合。
那圣经怎么样的描述这样的一个结合呢？
圣经又怎样 去形容这个将来的结合呢？
刚才我们看了 一种比喻，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那种结合。
我们刚才看了一种比喻，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结合。
另外一个方式呢，圣经就用夫妻的生活来描述这种结合。
另一个圣经所描述的，就是夫妻的关系的描述。
虽然夫妻之间有吵架，
虽然夫妻之间时吵架，
有闹矛盾，
有都有矛盾，
可是呢，夫妻之间的关系最终就是要反映出基督跟信徒的结合。
佢哋夫妻嘅关系最终就系反映出耶稣帮埋众圣徒嘅关系。
那跟基督嘅结合意味着什么呢？
咁跟基督嘅结合意味着咩咧？
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所有的决定，都要把它呈现在他的面前。
我哋将我哋所有计划、我哋嘅谋算都系呈现喺佢面前嗰度，
看看是不是合乎他的话语、他的教导。
睇下系咪符合佢个话语同埋佢嘅教导，
要顺服他，
要顺服佢，
让他借助他的话语呢，能够介入，能够带领，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
以致佢个话语可以带领同埋引导我哋嘅生活。
所以，我们生活中没有大小事，全部我们都要献上给他。
无论我哋生活嘅大小事，都要呈上喺面前。
就是借助祷告，我们献上给他。
我哋藉着祷告，我哋献上喺面前嗰度。
因为他是所有一切的主宰，
因为他是所有一切的主宰。
不然的话呢，如果有一些 一点小纰漏没有让他管的，他就不是主了。
如果有一些事情 不是他管或者不需要他管的话，他就不是主了。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就很有意思，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He is Lord of all, otherwise he is not Lord at all。如果他不是所有一切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主。
如果他不是所有一切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主。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
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
第一就是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寻求我们，
第一就是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寻求我们，
因为我们在无畏，好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去寻找，可是我们都至终找不到真神，
因为我们好像无头乌蝇一样乱咁去撞乱去找，都不会真的找到真神的。
这就是福音的第一点，
这个是福音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神自己来吸引我们到他的儿子面前来，
神亲自咁去吸引我哋落到去个儿子嘅面前嗰度。
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到他的面前来，
因为我哋自己系唔会嚟到佢面前嗰度嘅。
我们要寻求的不是这样的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我哋所寻求嘅唔系嗰位被钉死十字架上嘅耶稣。
我们要寻求是那个辉煌高高在上的那位神，
系嗰位威王高高在上嘅神。
可是这一位神愿意降卑为人来寻求我们，
这位神是愿意降卑为人来寻找寻找我们。第三点，
神住在我们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力量，
以致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力量。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还沉迷在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还沉迷在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的时候，
主你派耶稣基督来寻求我们，
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在他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在他里面。
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
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根本不会寻求这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
要不然我们自己也不会去寻找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
我们以为他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
我们以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他自己的软弱，
却不想他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十字架，
而不是的，就是他在这个十字架上面钉死为了我们的罪。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多谢你，他这样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这样住在他里面，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力量，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
多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
让我们可以与他结合，
我们可以帮他结合，
多么大的一个福分，
多么大的福分。
我们靠他的名向你祷告，
我们靠着他的名向你祷告。
阿们
阿们。